位于非洲东北角的西撒哈拉沙漠，在台湾著名作家三毛笔下，是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地方，因为他和荷西的爱情故事就发生在这里。但通常人们所不知的是，西撒哈拉是一个地位悬而未决的地区，而且这一问题延续了半个多世纪，仅联合国在那里开展政治斡旋和维持和平行动就已经长达26年。西撒哈拉问题是怎样产生的？联合国目前在那里维持和平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西撒问题的政治解决前景如何？西撒特派团维和司令王小军最近在接受联合国新闻黄丽玲的采访时，讲述了一个不一样的西撒故事。
西撒哈拉问题由来已久，这片沙漠地带一度是西班牙的殖民地。在上世纪中期，非洲人民争取独立的过程中，西班牙于1976年撤出了西撒哈拉，其后这里成为了一个真空地带，周边的毛里塔尼亚和摩洛哥以及当地游牧民族组成的波里萨利奥政权，在阿尔及利亚的支持下，都对这片领土提出了主权要求，并且为此卷入了战争。1979年，毛里塔尼亚放弃了领土主张。
西撒哈拉呢，是这个应该讲是一个目前是地位未定的一个地区，总的面积呢是26万公里。它实际上现在呢，1/3，就是将近70%是被这个摩洛哥实际控制。那么还有将近三分之一少呢，是被这个西撒哈拉当地的这个人民组织的一个叫波利萨利奥这个共和国控制。那么摩洛哥这个实际控制这一边呢，是在这个西撒哈拉的这个靠沿海这一带，波利萨利奥控制呢是在沙漠内部。
从70年代开始，摩洛哥的武装力量与波利萨利奥阵线卷入了十几年的武装冲突，造成严重伤亡，给当地带来了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也导致了地区的不稳定。一直到80年代末，联合国介入进行调停，双方最后在联合国的主持下达成了停火协议。
那么91年，联合国正式成立西撒这个任务区，它的名字就叫这个联合国驻西撒公民投票团。那么这个公民投票团最初的目的呢，就是要监督停火，维持和平，然后呢在西撒哈拉进行这个公民投票，来决定西撒哈拉的未来，就是说它是独立还是变成哪一个部分，还是怎么回事，就是要用公民来投票来决定。
公民投票原定93年举行，但摩洛哥和波利萨利奥在投票人的身份认证上产生了很大分歧，联合国进行了多次斡旋，但这个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
从70年代开始，摩洛哥呢认为这块地属于他们的，当时也确实有摩洛哥人生活在的地方。那么70年代呢，摩洛哥就移了很多民进来，当时很有著名的一个运动叫做绿色进军吧，应该叫做 Green March。移了大概先后移了120万人进来，那么这些移民到了90年代初，在这个选举的时候、公投的时候，身份认证出现问题，双方不能一致。波利萨说自己人是移民过来的，不能参加投票；摩洛哥说自己人已经在生活十几年了。那么这个问题就导致了公投一推再推，一推再推，所以说这个任务去延续到现在。
在联合国在西撒哈拉开展维持和平行动的26年里，摩洛哥和波利萨利奥进行了3轮政治会谈，但4年前由于双方分歧严重，谈判一直中断至今。
各持己见了，这个摩洛哥坚称这个撒哈拉是摩洛哥的一部分，绝对不能让它独立，底线就是什么呢？应该讲摩洛哥讲就是可以成为一个高度自治的一个自治区。那么波利萨利奥呢说呢，高度自治的自治区也是一个选项，只要人民投票我们尊重，但是独立的选项也不能放弃。那么摩洛哥就说这个独立选项不存在，就没有这选项，就是你要不然就是成为一个高度的自治区，要不然就这样。当时谈判最后谈不下去。
西撒哈拉物产非常丰富，最知名的矿产是磷矿， 据说储量占世界的60%到70%。现在摩洛哥就大量出口磷矿。根据地理勘察，当地的地下石油和铁矿石储量估计也很丰富。此外，人们在沙漠里养殖骆驼，并在沿海地区捕鱼。但遗憾的是，丰富的资源并没有给当地人民带来应有的富庶，一道沙墙还把东西两边彻底的分隔开来。
这个摩洛哥当时呢，在这个跟那个波利萨利奥这个主张冲突期间啊，波利萨利奥因为弱嘛，就采取了游击战术。那么游击战术最小的一个特点嘛，就是防不胜防嘛，就是你助我打，是吧？你攻我就跑，你困的时候我来扰你嘛，这游击战的基本战术是吧？怎么讲呢？很难对付这个波利萨利奥这个游击队。摩洛哥就为了控制这个，就阻止这种游击战，就在这个西撒哈拉呢修了一道沙墙，这道沙墙呢1600公里长，这个大概有2到3米高，这2到3米高中间呢是20到30米的垒场。在这个1600公里的这个沙墙呢，部署了500多个这个控制点，就是这个部队吧，一个排一个连布置的那个点。说这道沙墙呢，就是类似长城一样的，就把撒哈拉分成了东西两部。由于这个沙墙的存在，那实际上东西部是没有任何接触了。
联合国在91年派驻了维和部队以后，就把沙墙以东5公里的范围内划为缓冲区，不准许任何军人进入这里活动。而沙墙两侧从南到北各15公里的地带被划为限制区，在限制区里可以驻扎部分部队，但是以当时的情况为限，不能再增兵，不能更新设备。限制区内的任何军事活动和基础设施建设都必须报经联合国批准。
因为这么多年，我们在军事层面上讲，应该是我们，最大的挑战实际上就是要克服这个任务去一减再减，人员一减再减，但是任务不减，这个工作量不减，因为我们的存在才维持这个和平，所以我们最大挑战就是我们要保持我们的工作这个连续性。西哈萨拉是26万平方公里，26万公里是什么概念啊？相当于咱们国内两个省的面积，两个小省的面积，你像河北省十几万。江苏安徽都是10万，就是说比江苏安徽省加起来还要大。那我们有多少军官部署在这个区域呢？200人。所以我们这200人要部署在这个区域中间，我们的巡逻是包括空中巡逻，包括地面巡逻，要覆盖整个这个区域，因为我们要整个要观察，不能漏掉。万一你比如说有些军事行动在准备，我们没有发现，可能就阻止不了他这个行动，对吧？所以我们这个巡逻是必须要覆盖。那么覆盖现在呢，我们只有200人，也就是说我的司令部到我最远的队1000多公里，就我到我那个队，我就坐飞机去，就是坐大飞机去1000多公里。所以说呢，这个是个很大的挑战，就我们军事方面来讲。
王小军司令表示，因为摩洛哥力量很强大，波利萨利奥相对比较弱小，当地虽然存在冲突的可能性，但是风险不大。尤其是联合国开展军事观察行动以来，西撒哈拉一直比较平静。然而近些年局势出现了一些新变化，给联合国这些不带武器的军事观察员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那么这两年呢，由于恐怖组织呢这个被挤压，在非洲从东向西发展的趋势很明显，就是从利比亚呀、腾尼斯啊、那个马里啊，就是往这个西撒这个空间啊发展转移的趋势还是很大。那么呢，现在我们就面临新的最大挑战，就是恐怖主义威胁。那么去年年底呢，这个我们也得到各种消息，就是一些恐怖组织已经明确在计划要对我们进行恐袭。那么就说，那对于我们这个任务区来讲，我们的军官都是赤手空拳的，要是出去巡逻或者在这个住在这个哨上面，受到恐袭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这个安全上最大挑战除了恐袭，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就是这个地区也是南部非洲到北部非洲，进而到欧洲的走私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通道。那么很多走私集团呢都是带有武器的，那么如果跟我们的巡逻人员不期相遇的话，那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贩毒集团是要杀人灭口的，是不会让你知道他在贩毒啊，或者贩人啊，或者走私物品啊，这是第二个的我们面临的重大的危险。
2016年8月，西撒哈拉在毛里塔尼亚边境地区出现了一个重大危机。摩洛哥和波利萨利奥双方的对峙距离仅有100米，而且对峙长达数月，随时可能重燃战火。
当时呢，是在这个摩洛哥啊，到毛里塔尼亚的边境啊，大概是五公里，不到五公里，4公里多。那么这个地段当时就定为的 buffer strip， 就是不得有任何军人在这里的活动，老百姓可以。那么当时这个任务区建立的时候，这个地方是没有人的。后来从2000年左右，由于贸易的需要，摩洛哥的民用商队、大卡车、运输队就经过这个 buffer strip 4公里的岩石路，南下到了这个毛里塔尼亚，通过毛里塔尼亚把这个货物送到南部非洲，然后南部非洲的物品到北非又通过这条上来。那么这条路呢，一直是原始的那个岩石路，非常难走，大概平均时速就只能开到20%公里的，就很慢很慢的过。那么去年8月份，摩洛哥在没有通知联合国也没有通知各方的情况下，突然就在这个地方开始修柏油马路，就咱们讲的这个柏油马路。那么按照双方当时停战协议，按照联合国的规定，在 buffer strip 里头不但不能有军人，没有军事行动，而且不能有任何这种基础建设，要有必须报备联合国。严格讲这个是不应该的，但是摩洛哥做了，在这条路铺了2公里半，还有1公里半就到了毛里塔尼亚的时候，波利萨利奥发现了，就派出了这个力量到这儿来阻止摩洛哥的这个铺路。那么摩洛哥就针锋相对。那么当时呢，因为规定是军人不能在这个地方，所以当方都出的是民事人员。那当然了，他们讲民事人员，但是都是带武装的。那他们讲我们是警察，警察是可以带枪的嘛，对吧？双方都说是我们是警察，对吧？但实际上大家都明白，你不管你是警察也好，军人也好，但是你们是带着武器的，是吧？那么一方要阻止他修路，一方要继续修，双方就应该是针锋相对，那就是你在修，我要动枪。到什么程度呢？就是相持距离只有100米，数十人对着，那也就是说这种情况下就随时可以擦枪走火的话，恐怕就新的战争就打起来了。
当时联合国西撒哈拉特派团离这个地区最近的一个队远在380公里之外，每天开车过来巡逻单边需要5个小时，空中巡逻一个来回要飞2-3个小时，要随时了解当地的动态非常困难。特派团因此就在离当地80公里的一个小镇租了一个小宾馆，设立了一个临时巡逻队。
80公里就近多了嘛，大清早天没亮开车到这个地方来，就在这个冲突的之间，他们这个100米之间，我们的人就站在中间，就是观察两边的举动，表明我们联合国的存在，你不能动枪。我们看到你们谁先动枪的，我们都看到的，观察到的，来阻止你们发动冲突。从那以后，我们这个一直到现在，这个临时的还存在，每天我现在还在那坚持来观察。那么到了从8月份到今年2月份，我2月份到了以后，我就去了冲突点，我去看了冲突点，我也见了双方的指挥员，了解了情况。这个我来的10天以后，魔方呢主动把人撤回来了，也不修路了，把人给撤回来了。但是玻璃萨利号一直在这存在的，一直存在到上个月4月28号吧撤的，所以现在双方都撤了，所以这个危机算是目前算是平静了。
今年4月30日，安理会通过决议将西撒哈拉特派团授权再延长1年，并着重提出要开展新的富有活力的对话，推动政治解决。古特雷斯秘书长也特别关注西撒哈拉问题，并将很快任命一位新特使开展斡旋。
重要的一步是先把双方回到谈判桌上来，重新启动政治对话。那么通过政治对话，实际上就是还是要加深这种理解包容，然后呢最终 通过政治谈判以后看怎么找到一个解决方法。这个我想政治问题是非常复杂，你想这个身份这个认定的问题这么多年都没解决，那么现在要解决，肯定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一蹴而就的。那么经过一个漫长的谈判，那么我相信呢，总是有智慧，人类总是有智慧，找到一个妥善的解决办法。公民投票落实了，那就进入重建了，对吧？国家还是地区的重建，经济发展了，地位确定了，那自然就和平了。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
黄丽玲，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